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九章十三、十四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注意启示录九章十三、十四节所说的，这里提到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金坛的四角就发出了命令。金坛是什么意思啊？金坛就是代表圣徒的祷告，在地上的会幕当中，金坛也是代表圣徒的祷告。第一位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祷告啊，这在启示录八章三节也提到，这个时候第六位天使不但吹响了号角，还发出命令，命令什么呢？释放被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位使者。这位发号施令的天使，他是受命于发自金坛四角的声音啊，他接受这个命令。那是谁的命令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声音，他的命令。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解开了第七印，那么这个七号就引进了，描述了七种人，以及引进了七个盛怒的碗。那么这些被捆绑的这些使者，我们知道这些使者是，当然是指那些恶者啊，恶的使者，恶天使。如果不是邪恶的天使的话，他们怎么会被捆绑在那里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恶天使就把他们现在释放，这些恶天使当他们被释放的时候，世界整个世界就会卷入一种危险的毁灭的浪潮当中，人会受到邪恶的天使的诱惑。个人认为这些邪恶的天使使者被捆绑被隔离，为什么他们会被捆绑被隔离的？是因为他们曾经犯了罪。他们为什么会被捆绑在幼发拉底河啊，这个大河这个地方呢？当然这两节经文都不好解释啊，很难解释，但我们不可以忽视轻看的关于幼发拉底河这个地方，在圣经当中它有个特殊的地位，又有原因的。因为很久以前，就是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知道伊甸园就是我们人类啊，神造男造女，人类在这里就从那里伊甸园开始犯罪的。那么人类第一桩谋杀案也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第一场的战争也在这里开打的。然后我们看知道啊，后来大洪水就从这里开始蔓延到整个世界，大洪水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的。巴贝塔呢，还有看那发生什么事情，巴贝塔也是住在这边兴建，巴贝塔在这里兴建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最后也看到巴比伦这个巴比伦曾经把以色列人也掳掠到这个地方，这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条幼发拉底大河。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明白，这里知道巴比伦，记得巴比伦国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源头。所以在未来的大灾难期间，就特别讲到这个罪恶将要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做最后的挣扎。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明白啊，讲这个地理的位置，其实这个幼发拉底河的东西，幼发拉底河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条河，是东西方一个分水岭。哎，有人说东就是东边，西就是西，东西两者不会混在一起。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在某个程度是对的。或许过去曾经东是东，西是西，就是有一种约束力量，不要给这两个力量混在一起。所以当时啊，就是他们就是为了要阻止东方的游民 游牧民族涌到西方，但是这个东西方现在的什么，这个力量已经被打破了。所以曾经法国拿破仑将军他曾经啊说过一句话啊，当然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他说中国好像沉睡的巨人，那么他说愿神怜悯这个世代，不要把他叫醒。但是我们知道啊，现在中国已经起来了，被唤醒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中国等于是生龙活虎，在世界上中国人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很活跃。但是我希望啊，我们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啊，虽然法国拿破仑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但他现在醒过来的，那么在占世界人口可以说是很大的比例，也散居在全世界各地。盼望我们现在的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人也因为听到福音啊信主了。在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就指出，提到巴比伦就是是一个异教，巴比伦就是这个异教这个异端啊，最后一个立足点。其实讲到巴比伦是什么呢？就是撒旦最后一个探头堡，就是撒旦将要被毁灭了，最后的基地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再继续看启示录第九章15-16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啊。把15-16节启示录再念一遍啊，给听众朋友稍微有个概念比较清楚。15-16节启示录第九章，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的。那么我们看到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十五节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的，他们原是已经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这里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就直接按照经文的解释啊，按照字面直接解释就可以了。此外这个解释最好的，我不晓得还有什么其他最好的解释。那么这里时辰也定出来了，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啊，人数有多少，时辰是什么时候也定出来的。经文上又说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么所以听众朋友就知道第六号吹响的时候，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将要被消灭。那么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有四分之一的人已经被除灭了，那么如今再除灭三分之一的人口。所以听众朋友，这让我们警觉到叫未来的大灾难时期，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将要被毁灭，因为审判，神的审判到了。难怪在马太福音24章22节主耶稣曾经说过，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支军队大得惊人。那么这段经文啊，启示录这段经文就描述什么呢啊，就是用蝗虫来描述，来象征魔鬼，就讲到魔鬼大军将要入侵这个世界的状况。那么所以讲到蝗虫大军是由魔鬼所掌控的，他们大举进入这个世界，蝗虫大军等于将好像要发动世界大战一样。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启示录九章15-16节说读起来的时候，好像事情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发生过，没有，从来还没有发生。我们虽然讲到啊，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所有的，不算这算作世界大战，没有所有的国家都介入这个大战当中。但是在大灾难时期，那个时候啊，记得听众朋友，在未来的大灾难时期会有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所以在启示录第九章啊15-16节的经文呢，就说到什么，特别提到刚才我们读过的，就是启示录第九章15-16节说军马军有20,000。所以马军20,000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人类吗？也可能是跟人有关系，是指人。但是我认为这是指什么，就讲了魔鬼的大军啊，魔鬼的大军要入侵了。那么是为什么呢？也是魔鬼撒旦已经打开无底坑的通道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这个经文我们看继续给我们解释，就是啊，魔鬼的军队啊，我认为这是魔鬼的军队要入侵了。因为撒旦从打开了无底坑的通道他要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第九章十七十八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啊！我把十七十八节启示录九章十七十八再读一遍，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啊，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哇，好恐怖！很多人以为说，哦，这个杀这么多人啊，是不是坦克车出动了？那么这些人啊，这样的猜测哈、啊，他们怎么知道在大灾难时期还会用这种坦克车呢？听众朋友，你认为这可能吗？其实，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指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以为坦克车哇，现在的武器啊已经很先进的。但是听众朋友，我认为哈、啊，在大灾难时期会有比现在的武器更先进的武器会出现。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这段经文要形容什么呢？这个所形容的很特别。那么他是讲的火，提到那个火是艳红色的，又提到紫玛瑙。暗蓝色的，那么硫磺呢是浅黄色的，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讲到火，讲到硫磺，讲到紫玛瑙，在古代那个马，为什么提到那个马呢？因为马就是古代战场上最活跃的。在约伯记39章19节到25节啊，听众朋友回去参考这个经文，马是在古代啊战场上最活跃的，就是用马来形容。这个约伯记39章19到25节，那如今呢提到我们读这个经文是什么呢？就是指明阴间正要向人类宣战，就是魔鬼的工作，魔鬼从阴间出来向人啊宣战。那么这是来自阴间的这些生物啊，所形容说都不是自然界的生物，从阴间来的，当然可能当然是指魔鬼啊，来自魔鬼的向人类宣战，那么或者魔鬼的小喽啰被鬼附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十七十八节，我们就说这是真实的描述啊，这很真真实实的描述要发生出来的事情。有位圣经啊学者这样提醒我们，当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全然相信圣经所说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所说什么。那么我们就如果看不懂的话，也不必要加什么其他的解释，我们就好好的以经解经，我们就接受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接受就好了。那么今天很多人认为，哎呀，他说，哎呀，牧师麦基牧师，启示录太难懂了，又难解释。那其实听众朋友，启示录不是这么难解释，也不一定很难懂。真正问题在什么呢？只要我们相信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信，问题就你只要单纯的相信圣经，好好的认识圣经，研读圣经，那么圣经所讲的话，你就会清楚的。所以这个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认识圣经，这个我们这个电台所强调的啊，认识圣经就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就接受。所以我们再回到大灾难时期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讲了阴间的权柄啊，魔鬼的势力一定会兴风作浪，魔鬼的势力就会出来的，很清楚的，比现在更严重。这里特别提到有三个灾祸，记得这个三个灾祸都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将要发生的。那么火有火，烟啊就是讲烟，硫磺就是硫磺。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说到索多玛俄摩拉它被毁灭的时候，也出现什么？也出现过火，也出现过烟，硫磺出现过，这三样东西就是让索多玛跟俄摩拉被神审判毁灭的。所以我认为在大灾难时期，这个世界的情况比索多玛俄摩拉所遭遇的会更悲惨更严重，在末世世界末日的时候啊，会状况会更严重。那么今天看到啊，今天是我们换了进来一个题目啊，今天俄摩拉索多玛他们犯什么罪啊？我觉得有一个罪今天很严重的，就是关于同性恋的问题。那么今天很多人说啊，同性恋这是小事情，同性恋的人我们要尊重他，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就是有很多同性恋的人，他们认为同性恋无所谓，结果神就把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市毁灭了。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那些违背自然律的受造物，今天听众朋友要知道，一个人不能够违背神的给我们的自然律。今天如果有的人说神会让这些同性恋的人违反自然律的这个受造物也可以进到天堂，大家人人都可以进到天堂，那听众朋友，这是大错特错的。同性恋是一种邪恶的一种罪，应该要受到警告，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如果中间有位说违反自然律、违反神的律法还能够进天堂，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启示录所说的，世界上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毁灭，那么也有三分之一的大自然被破坏了，那么这是只是三分之一而已。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开始就可以明白的，最末后的审判还没有到来，只是三分之一而已，最后的审判将要更可怕。所以根据那个世界人口基金会报告，他说到了2013年世界上的人口大概是70亿，那么他说现在每年的人口啊，那个速度增长得很快，但是我们知道人口增长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但是要知道将来末日的时代有无数的人会死亡会被杀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当揭开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杀了。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22节，主耶稣曾经也告诉我们，所以讲到这经文把它记起来，马太福音24章22节，主耶稣所说的话，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那么这主耶稣已经说到未来的预言，马太福音24章22节，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在末世末后世代的时候会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人那个时候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求死不能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末后的时代，人世界上的人口会死了很多很多很多，人口被杀。所以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那个时代在大灾难时代那是一个危险很悲哀的时代，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主耶稣已经提醒我们，凡有血气的若不减少那日子，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我们继续看启示录9章19节，注意启示录9章19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这个经文也是很难解释，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这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那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这个很特别我们读起来很不寻常，也很奇怪。那么这匹马它是用马能用嘴巴来杀人，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最奇怪的还是什么？他们的尾巴也能够杀人，就是说尾巴，这个尾巴最奇的地方在他们的尾巴，这个马的尾巴。一般的马的尾巴是用鬃毛是尾巴的这个毛是鬃毛，这些马的尾巴像什么呢？像蛇对。我们一般马尾这是毛还是毛，但是这些马呢，我们刚才读的它尾巴像蛇，也是用来做什么？就是用来杀人的。所以启示录9章20、21节我们看怎么说启示录九章我们继续看下去，20、21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20、21节说到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他们还去做什么呢？还是去 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情。听众朋友，以上所提到的这个罪，我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啊，这个特别关于这个邪术，这个邪术是什么呢？邪术按照原来的意思，本来是药物，原文这个邪术啊是指那个药物的意思。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大灾难时期，药物会泛滥，管制不了了，没办法限制的。因为特别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蒙恩得救的人，药物对他们很重要，他必须要用药物来什么，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药物本来是个好东西，很有用途的，但是在大灾难时期，他们为什么要大量的用这个药物呢？因为大灾难时期，他们要忍受大灾难时期已经快要到来了，审判要到来了。所以我认为在那个大灾难的时之前呢，很多人呢就很反常，真的很怪异，发生很多，就是很多那些动物生物被他们被那些动物生物攻击之后受到伤害之后啊，他们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药物来解痛止痛，因为他们太痛苦了。这个痛苦的情况怎么痛苦呢？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死不了，他们就觉得哎呀自己快要死了，因此什么呀，他们就要怎么样，大量的靠着药物来忍受大灾难来临的时候那时候的痛苦。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认为在末世啊，那个药物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大灾难时期会产生这种药物，可以说也是一种毒品药物，包括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宗教会在大灾难时期会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看到今天的现象跟将来的大灾难时期相比的话，那简直现在只是小巫见大巫，将来人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那么那个时候人会盼望从痛苦从困境中解脱，将会不择手段。所以今天曾经有一位学者啊，圣经学者，他发表一篇文章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这在1906年啊，有位学者，我认为他这个发表的文章虽然看起来很旧了，但是很适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那么他特别提到关于这个邪术的问题，他怎么说呢？今天啊，他简单我就简单介绍他的意思。他说酒精、鸦片、这个烟草的使用，现在人最喜欢用什么？化妆品，也用药物来吸引人。为什么呢？这些东西是什么？都是满足人的感官，满足人的身体的需求。有些人自称，他说那个也是那个学者说的，他说很多有人，他说他自己是灵界的高人啊，甚至他这是来自灵界的高人，常常用一些千奇百怪的诈骗的手术。很多人就是受他的迷惑，迷惑人做什么呢？就是不顾后果去犯罪，让他们自己啊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使那些人就是什么越来越荒淫无度。那么结果呢，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道德越来越堕落。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六个号吹响的时候那个光景啊，就是这位学者说的。那么跟啊，他是指那个100年前这个作者所讲的，那个时候变成有毒品的问题，酗酒的问题。那么其实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今天也有很多的邪术，很多人现代的人沉溺在黑暗跟毒品当中，那么很多的奸淫罪、偷窃等等很多的罪恶。所以听众朋友，我个人认为这三样的东西，这些毒品、药品，还有这些性，这些邪恶的淫乱影响下的话，这个让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落在众人的捆绑当中。那最后我们看，要引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9-10节，注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9-10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啊。所以听我这两节经文我们记住，因为这些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他们不要蒙恩得救。那么这说到什么呢？就是在说到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之后，那个时候福音会传遍地极， 但是在大灾难期间仍有机会听到福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十二节所描述的是什么呢？但是那些人却拒绝了福音啊！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至十节就说到，那个时候他发生二章后书二章十一节说什么到十三节，故此神就给他们发生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叫他们顺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在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啊！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当听到福音的时候，从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接受这个福音。如果一个人受了异端的影响，拒绝他认为他拒绝了福音，却听信异端的谎言的话，那么这个缘故，所以因为他们拒绝了福音，那么所以他们是什么，就成了异端跟邪教的猎物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那么今天当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福音认识圣经的时候，马上接受福音，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如果一个人坚决的拒绝福音真道，他们的结果就是最后怎么样，他们就接受异端邪说所控制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对这段经文今天所听的有什么感受，欢迎来信来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